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到了第三个晚上，也就是我离开前的一个晚上，那天晚上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上空一直在炸一直在炸，那个声音隔得非常近，就能够看到就在你的头上一直在投那个弹，非常密集，能够看到很多红点。那天晚上我就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就准备第二天早上必须撤离，要么撤大使馆，要么就是自己离开边境这样子。
6月16日凌晨1点，乘坐了6个小时大巴车的水水终于离开了伊朗，顺利入境邻国亚美尼亚共和国。这段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出发的逃离之旅，全程约800公里，耗时48个小时。
我觉得太恍惚了，就感觉刚刚经历的那一切就像梦境一样，就是那种超现实感觉。因为我一下就从一块，我就跨过了一个边境，就来到了另外一块国土亚美尼亚，一切就看起来非常和谐，一切世界安好的那种场面。那其实那另外一边大家都是烟火纷飞的。
此时距离6月13日以色列和伊朗的新一轮冲突已过去3天，双方一直在持续交火。据以色列官员的说法，发起空袭的目的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。
我的原计划就是13号中午2点钟的飞机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的，我的飞机票已经订了。我是早上起来看到了新闻说伊朗的航空已经关闭，但是我的航班没有得到取消的消息，我是等到了快11、12点钟的时候才有消息告诉我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，我是后面被迫滞留在那里。
水水告诉 SBS 普通话，自己一开始准备待在原地静观其变，但随着局势加剧，听到导弹爆炸的频率变得更加密集，他于14日决定自行撤离。
13号当天我们是出去买了物资的，就准备在那里静观其变嘛，就看当时局势会如何演变。那到了第三个晚上，也就是我离开前的一个晚上，那天晚上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上空一直在炸一直在炸，那个声音隔得非常近，就能够看到就在你的头上一直在投那个弹，非常密集，能够看到很多红点。当时其实伊朗部门并没有组织去防空通这样子，也没有拉全程警报哦，但是到了后半夜伊朗开始拉全程警报了，但是没有说组织大家要到哪里去这样子。但是因为我们当时住那个青旅，很多人都没有睡，大家都是站在外面看那个局势。像我们那个青旅它有一个像地下那种有一点像防空洞的构造，所以我们当时就站在那里避，我们就躲在那里面，就感觉它在上空，感觉就马上要炸下来。之后我们就自己在那个洞里面，很多人晚上都是没有睡的。那天晚上我就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就准备第二天早上必须撤离，要么撤大使馆，要么就是自己离开边境这样子。
您当时在下面等的时候，听着上面噼里啪啦像放烟花一样的声音，您当时是什么感受呀？
我第一次听到那天晚上还没有具体的感受，但是只是觉得有点吓人，有点恐慌，但是它没有持续特别久。那第二个晚上呢，我亲眼看到它的时候非常密集，那个声音是真的炸到了头上，感觉它下一秒就要炸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。那时候感觉就离战争无比接近，就感觉是真的，我现在就处在了那个战火的下面，离死亡的距离，以及在网上以及看的那些电影，那些战火纷飞，那些肉血肉模糊的那些画面就一下子就立体化了，就感觉自己下一秒可能随时可能下一秒就会这样的。我就当时已经在思考我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怎么样的到这一步。对，就已经做好了一种可能命运到此的一种想法了。对，有那种念头了，因为它是真的离得非常近，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稳住当下的心态，就不能做其他的。
决定撤离后，水水计划的路线是从德黑兰出发，乘坐大巴到大不里士，再由大不里士入境亚美尼亚。由于不少人都在逃离，相关车票一票难求。在中文社交平台小红书上，多位伊朗华人发帖表示，离开伊朗的船票和车票很难能买到，且价格被炒到很高。
因为这个战争的影响，导致他这个巴士更是满载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当时很多人采取打车的一个情况。但因为我是一个人出行，我就没有选择打车，我觉得人多更加安全一点，所以我自己是采取了一个坐他巴士的一个情况。
6月14日晚上8点左右，水水到达大布里市车站，却被告知当日车票已经售罄。站在空旷的车站，听着头顶导弹爆炸的声音，水水说：“这一刻，他有了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。”
到大布里市当天晚上到巴士站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，那后面因为买票周旋到11点多、12点多的样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车站的里面基本上本地人都快走光了，售票员也快走光了。那当时我是没有买到一个票的情况，能够听到那个天上还在有轰轰的声音，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了，可能那个战火它随时下来，你也不也没有人会发现你已经离开这样子。第二天我也其实也是买了一个站票，买到之后我是下午从7点钟出发，就坐上巴士去到亚美尼亚那个边境，晚上1点左右到达了亚美尼亚的边境。
同样自行撤离的还有在德黑兰工作的华人小远，应受访者要求，采访音频已做变声处理。
和几家其他的企业聊了一下，感觉那个他们的口风啊，可能就有点那个变化，倒没有官方说，但就可以说自己组织车，自己发展的升级的比较快，其实一直在准备，包括也给公司反馈，在等公司的那个最终的确认。
和水水不同，6月15日早上6点，小远和朋友一行人选择自驾一路北上，从德黑兰出发，陆路入境邻国阿塞拜疆共和国。
路过加兹温以后，路过加兹温吧，就北上到那个东阿塞拜疆省，就是去北边了，要避开那个大布里市，那个地方是工业的重镇，也是比轰炸的一个重点。往北走的话，其实那时候人还比较少，但我看今天以色列也对那个地方叫拉什德也轰炸了，基本上那条路也不安全了。
他告诉 SBS 普通话，一路上人多车多，道路拥堵，原本14个小时的车程最终开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口岸。
以第一天的6点出发到第二天的中午到口岸，中间休息了4个多小时吧，差不多20多个小时，通常其实可能开个10几个小时吧，14个小时左右应该就能到口岸，如果走那条路。
随着冲突升级，德黑兰当地出现燃料短缺问题，一些加油站关闭，仍在营业的加油站也采取限购措施。
对，是限购，我们那天就开始限购，一个站是25升，然后会排队，排长的队，所以有很多站那个队伍一看特别长，肯定没戏，就会就错过去，找下一个地方。25升应该是不够，但25升一般能跑个，都比较老的话，比较自由的话，应该能跑个200左右吧，200公里左右。
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伊朗这个中东国家好像总处在冲突的中心，和暴力、战争等关键词密不可分。但水水表示，这些印象并不准确。
我在过去之前也确实有那些刻板印象，我会觉得中东是一个我想象起来就很乱、不安全、充满不稳定性的一个国家。那当我实际到那里的时候，它没有想象中那种不安全，伊朗人都特别友好，民风也非常淳朴，在那边经常会遇到有本地人请你吃饭啊，带你去他家里做客啊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在车站里面就坐着等车的过程中，就有很多女孩以为我没有家可以去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们就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这样子，大家都非常热情。就虽然说他们都是很多穆斯林嘛，大家都包得严严实实，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有一颗很炽热的心。
中国外交部在6月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已有3125名中国公民从伊朗撤离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也协助组织了500多名中国公民离开以色列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表示，6月24日晚，119名澳大利亚公民及其家属已从以色列撤离。此前有超过4000人向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注册，寻求帮助离开伊朗和以色列。SBS 普通话记者 Nico 采访报道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